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礼拜我们谈到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跟十二章，也就是大卫一生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污点，他不但犯了奸淫的罪，而且因着这个奸淫的罪，他一步一步的陷入一个罪恶的一个深坑的里面。后来他借刀杀人，杀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件，就是从大卫他的心情，从大卫这位犯罪的人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诗篇五十一篇，也是刚才我们一开头就用起音的方式已经念的这段圣经。我们翻开圣经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整个诗篇当中有七篇忏悔诗当中最有名的一篇。他最有名的一篇原因也就在于大卫这个人以及他所犯的罪。当我们了解大卫这样一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及他犯罪的严重的程度的时候，一方面让我们觉得很惊讶，但是又不是那么惊讶，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如此。也因为大卫是这样一个人，他犯了这么样严重的罪，然后当他在神的面前真正是把自己的心声能够赤露敞开在人和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所写下的这首忏悔诗引起许许多多人的共鸣。所以这一首忏悔诗，我相信所有经历过罪的捆绑，所有经历过罪的那种重担，所有的人都会非常喜爱这首诗歌，也能够跟这首诗歌所说的能够从心里面引发许多的共鸣。这首诗歌也同样的医治许多犯罪的心灵，帮助许多人在软弱中觉得无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这首诗篇帮助许多的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诗篇五十一篇是少数几篇诗篇当中有非常明显的我们叫做诗题，也就是说诗歌的前面有小字提到这首诗歌的背景。诗篇五十一篇前面说了几句话，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那我们上礼拜如果你读过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你就知道整个的过程。当这个奸淫的罪发生之后，十二章先知拿单来见他，然后责备他，然后大卫写下这首诗歌。当然我们深信他写下这首诗歌的时候，很可能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拿单责备他，然后他对拿单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得罪了神。然后拿单宣布说，虽然你犯了这个罪，因为你认罪，所以你罪不至于死，只是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是耶和华的名在外邦人当中被亵渎，你的儿子必定要死。我深信就在那个的前后，他写下诗篇五十一篇，是在那样的背景，在那样的心情之下，他这样写下来的。但是很特别的是，他写下这首诗歌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把这首诗交给灵长，也就是诗班班长。有谁会把这样一种把自己的心剖露出来，而且又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一件事情写下来，还要交给诗班班长反复的去唱？有谁会做这种事情呢？大卫，大卫做了这首事情，做了这首诗交给灵长去唱，唱给全以色列的百姓听。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二人必归顺你。他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眼泪、自己的那种认罪那种心情写下一首诗歌交给灵长唱给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人，直到万代。如果你也是跟他一样经历过罪恶的捆绑的人， 你就会从心里发出共鸣，你也会感谢神。大卫他没有隐瞒他的罪，他写下这样一首赞美，这种忏悔诗，使我们能够跟他起共鸣。所以这首诗歌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的。一开头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卫很坦白的，毫不保留的，很恳切的承认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犯了严重的罪。所以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没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虽然我做过这件事情不太好，不过你也知道的，我大卫这个人呢，一向忠心耿耿，做的事情也还不错啊，那么全国也蛮复兴的，所以呢总而言之功也不少，那么小过一件，你就算了吧。他没有，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的时候，你不要把你过去的丰功伟绩都端出来，那些东西不能够抵挡我们所犯的罪。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的时候，我唯一的依靠是因为你的慈爱，你的丰盛的慈悲。那个慈爱在旧约希伯来文是一个字，代表一种好像我们常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个慈爱代表神跟人立约的那种爱，是一种坚定的爱，永恒的爱。好像在婚礼的时候，在牧师的面前夫妻两个人立约，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不管对方身体怎么样了，我们遭遇到穷困的状况，或者碰到灾难的时候，这个爱永不改变的，那个爱就是这边的爱。所以他是对神说：求你按你不变的爱来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我唯一能依靠的，我相信我的罪能够蒙赦免，不是因为我做过多么多好事情，我有多少为你工作的事情摆在这里，所以将功抵过。大卫不是这样讲，大卫只是说：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慈悲，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才敢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他用三个动词来形容求神赦免他的罪。第一节他说：求你涂抹我的过犯。第二节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第三个动词是说：求你解除我的罪。一个是涂抹，一个是洗净，一个是洁净。那等一下你注意看，你会注意到在从第七节到第七到第十节的时候，他把这三个动词的次序刚好对倒过来。而且第七节到第十节，你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三个动词的意思。第七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洁净。他用牛膝草洁净我，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是指一个祭司所做的一种仪式，来除净人的罪。所以因此他提到洁净的时候，是提到在宗教上，在神的面前，好像一个祭司替百姓赎罪一样，洁净。第二个，第七节后面提到说：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所以洗净的意思，一个比方，好像洗衣服一样，把那些污点洗掉。在大卫他是觉得他一生中有一个污点，这个污点就是他犯了奸淫的罪，他侵占别人的妻子，然后他谋杀了一个人。十诫当中有三条诫命他犯了，他是他人生中一个污点，他求神来洁净他，好像洗干净一样，然后他就比雪更白。第三个动词在第九节，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一切罪孽。涂抹，什么叫涂抹？涂抹就是掩面不看，英文叫做 not only forgive but also forget， 不但是赦免而且遗忘。涂抹不再记账，没有记录。许多的时候我们也许说，我们会说：哦，我原谅你，但我永远会记得你。一次又一次在那个电视上的那种 talk show 谈到很多问题，我不止一次看到一些那种 电视上那种节目有时候提到说谁得罪谁，还有时候是家里的人，兄弟姐妹之间，或者父母跟儿女之间，然后彼此发生一些彼此伤害的事情，然后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么事情过去那么久了，你能够赦免吗？ Yeah, I forgive, but I will never forget. 我赦免他，但我永远不会忘掉他，所以我永远不要做他的哥哥，我永远不要做他的儿子。如果没有遗忘，你就没有赦免。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说，你不但要这个洁净我的罪，不但要洗除我的罪恶，而且涂抹，不再有记录，遮掩不看，好像就说看不见一样。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当然他的记忆力绝对比你我都好。你犯过什么罪他怎么不知道呢？只是大卫的祷告是，求你涂抹我的过犯。而神对我们也好像对我们过去已经承认的、已经解决的罪似乎一无所知一样，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以重新以一个清洁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否则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不要说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来到一个朋友的面前，你知道他 你得罪过他几次，你也知道他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很坦然地跟他讲话，因为你知道他那个账簿打开着，他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也许慢慢在想，又来了又来了，这次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以前欠我那笔账，很多笔账啊，还没有勾销呢，现在又来了。你在他面前你能说什么呢？你没有办法跟他真正的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求你按你的连续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洁净我的罪恶罪孽，然后洁净我的罪。当他这样求的时候，它是一个，当然这三个动词其实有相似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一定是层次上的不同，它从三个角度三个方式来提到。不但他求神赦免他的罪，第三节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也藏在我的面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会常常觉得你的罪藏在你的面前，你常常好像你对人所做的一些过失，你那样深刻的在你心里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们常常是不知道，对罪恶我们常常有点痴呆症，我不知道我有罪，可是我看到别人，哦，看得好清楚，眼光敏锐，哦，他这个人毛病挺多的，一二三四五都给数得出来。我自己呢，哦，我不知道，对自己我们有很大的盲点，对别人是一清二楚。大卫说，我知道我的罪，而且我的过犯，而且我的罪也藏在我的眼前。当然在这个时候，他奸淫的罪、杀人的罪，大卫责备他的时候，我想是历历在目，他也不能抵赖，那同时也是那么样鲜明在他面前。但是我相信这个的意思也代表说，我们是不是像大卫一样，常常知道、常常看见、常常承认我们的罪在那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过犯，也常常好像看见罪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对人、对事、对自己的态度都会有所不同的。我们有的时候对人的态度表示出来是，我完全不知道我的过犯。中国人有一句俗语，我不知道是闽南人用的，外省人用不用，闽南话叫做西阿你脆配，就是说死鸭子嘴巴硬。鸭子真的，你把鸭子整个去烤了，去做北京烤鸭啊什么，或者红烧啊、炖啊、烧啊，就是鸭子嘴巴从来不会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的是，有一些人他讲话或做这些事情得罪的人，可是你问他的时候他一无所知，他一无所觉，甚至就算说是我那天讲话也许是硬了一点，不过对那种人我就该讲这种话的，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不觉得自己有罪。大卫的忏悔诗 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被神悦纳，被神接纳，大卫整个人被转变，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是因为这个人懂得认罪。可惜的是，相对的那个扫罗王他也犯罪。我常在想，我不知道神算不算公平，当然最后应该必须结论是神是公平的。以犯罪的程度跟犯罪的大小来讲，大卫跟扫罗犯的罪如果要比一比的话呢，就总觉得扫罗的罪其实没什么顶大的嘛，他又不杀人，他又没有抢人老婆，对不对？又不犯奸淫，然后哦，献祭的时候该等这个撒母耳来，他们就等不及了。那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等不及的，那他就献祭了。当然擅自献祭是个蛮严重的罪，没有错，宗教上的罪。当然有些人说，因为扫罗犯的是宗教的罪，因为他擅自献祭，大卫犯的是道德的罪，于是结论是道德的罪可以赦免，宗教的罪不得赦免。我不相信这是圣经上那段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答案。不是因为扫罗犯了宗教的罪，所以他的罪不得赦免，被神弃绝；不是因为大卫只是犯了小小的、没什么了不起的道德的罪，所以他又被神悦纳。我不相信如此，虽然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是这样相信的，所以很多基督徒甚至会认为，报道德上犯一些小罪，哎呀，跟孔子说的一样，这个怎么样？大德不这个没有犯错的话，小节出路可以，道德都是小节。我不相信是如此，不是因为道德或宗教的，而是因为你犯罪之后的态度如何。你真的认罪吗？大卫是一个真正认罪的人，他从来不为自己找借口，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的罪，我知道我的过犯，他每天好像鲜明活现在我的面前。可是很多的人却不是像大卫一样深深地看见自己的罪，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不会认罪。你不会认罪，所以你跟人的问题是永远不会解决的。你跟人之间、跟神之间，永远那个罪成为一个阻隔。所以，接下来大卫说了一句话，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大卫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我觉得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要在神面前认罪的人都要记得的，都要学习的一件事情。犯罪最重要的不是得罪人，是得罪了神。当然也不要忘记，我并不是说得罪人不重要，所以我每次犯罪我就去跟神哭，跟神认罪，到人的面前又一副没事儿，问题不大，反正我已经跟神认罪了，跟你就账已经勾销了。你得罪的人还是要到人面前去认罪的。但是大卫看见一件事情，当我得罪一个人的时候，我犯了这个罪的时候，更严重更不得了的是我得罪神，我杀了乌利亚。但问题是神造了乌利亚，而我却胆敢杀了神所造的乌利亚。我强奸了88，而我侮辱的是谁？侮辱的是造88的神。中国人有一句话，打狗啊也得看主人呢、你不要当着主人的面就踢他的狗。如果这个主人是有权有势的人，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你是在打狗还是在侮辱这个人呢？这边的意思是这样的，当我得罪人的时候，仿佛我单单我唯独得罪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人背后的那位神。得罪人还有办法可以解决，虽然不容易，得罪的神你要怎么办？所以大卫看见一件事情，他犯奸淫的罪也好，他杀人的罪也好，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得罪了神，而且是单单得罪了神，或者说更严重的是他得罪了神。当然我深信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想起拿单在离开之前最后说的那句话，你犯了罪，你不至于死，因为你认罪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因为你做这件事情， 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从此大得亵渎的机会，亵渎神的名，因为你大卫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这一位被称为以色列的君王，神所高所拣选的君王，一个基督徒，你做这样事情，你因此让神的名受羞辱，你这件事情多么严重，你知道吗？所以当大卫在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的时候，我深信拿单的那句话好像重重的打到他的心头，外邦人因着我们的罪得到亵渎神的机会，难道你我不觉得吗？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我们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在得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在跟神作对。大卫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到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也就是说，我是该骂的，我是该被定死罪的，你对我一切的刑罚我觉得是正确的。甚至大卫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不责备我，你不刑罚我的话呢，神啊，你就不算公义的。他的意思是神的荣耀，他在犯罪的时候他还顾念到神的荣耀，然后他说，神啊，为着你的荣耀，为着你的公义，你应该责罚我，你应该管教我，我也是应该承受这些的。这就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他彻底的认罪，即使在犯罪的时候他还想到神的荣耀。这样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不在乎他完美毫无过错，而在乎他能够完全回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连大卫都不是。所以大卫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和安慰就是，即便我们是有过错的人，可能你我们所犯的罪，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一个人犯过这么严重像大卫的罪。如果大卫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不管你做错过什么，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可以重新接纳你，你可以重新在神的里面享受到那个恩典，享受到那个快乐。即便大卫犯过这么严重的罪，他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神都接纳他，而且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我想我们也可以。第五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不是怪他的母亲啊，他不是怪他母亲说，妈，你生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如果不是你我就没罪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就是说，我啊无药可救，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今天做错了这件事情，我今天犯的这个罪并不是说我偶然失足。我们中国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哎呀，你到神面前来说，神啊，你知道那天，哎呀，头昏昏的，哎，觉没睡好，酒喝多了一点，所以不小心做了那件事情，如果我清醒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大卫从来没有为自己找借口，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当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罪孽之中，我无法自救，我无法自拔，除非你拯救我，否则我无法自救，我没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说我不会再犯罪了，我也不能向你保证说我下次再也不会犯罪了，从此我立志我不再犯罪了。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他知道他需要神来洁净他的过错，他也知道以后他也还是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所以他彻底的认罪，彻底的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需要。因此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他的祷告和恳求就是求神再一次的接纳他，再一次把他好像带回到神的面前去，恢复他跟神原有的这种关系。所以第六节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一方面他承认他是生在罪孽之中，第六节却说你所喜爱的是一个内心的一个诚实，一个内心的正直，一个内在的一个完整的人。当我能够成为一个内心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的时候，我就会得智慧。所以第六节其实跟第十节是一个 对称的。第四节怎么说呢？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第六节是说，我知道你所喜爱的是一个内心诚实的人，内心正直的人，内心清洁的人。第十节，因此他的祈求是，神啊，所以求你为我重新造一个清洁的良心，让我的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当我有这个的时候，我就得智慧，我就能够不会陷溺在罪恶之中，我就能够生活在公义的里面。他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因此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一个祈求，再一次是一个认罪的一个祈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这是在利未记第十四章有提到，当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大麻风不但是一个病，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一个因为这个病通常有的时候会跟罪有关系的，所以大祭司在洁净这个大麻风的时候，他们是用动物好像献祭的血，用牛膝草沾着那个血，那个牛膝草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胆子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沾血，那牛膝草是他们用来沾那个鸟的血或者牛的血，任何牺牲的血，沾了那个血，然后对着这个人弹七次，然后就宣告你的罪得赦免，然后你可以洁净了。所以这是一个宗教上的仪式，来表明你的罪借着这个动物的血已经被除去了。那么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的时候，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他好像觉得他犯的这个罪几乎像大麻风的病人一样。那你知道，在所有的病的里面，在以色列人看来，没有一个病比大麻风更可怕的，更大的咒诅就是大麻风。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好像是一个麻风病患，求你，求神，好像祭司一样，用牛膝草沾血为我除掉我的罪。所以第二个意思是强调说，神在这个时候好像是祭司的角色，除掉我大卫的罪，他的意思在这里。那当然，这个动物的血在我们基督徒的领会，就好像耶稣基督的血替我们除罪，不是他自己能够洁净他的罪，是用另外一个牺牲，一个祭物的血。所以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什么叫做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他意思就是说，当路加福音耶稣提到浪子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记得就有这句话，欢喜快乐的声音。浪子回家了，然后呢，父亲接纳他，于是父亲就说，把上好的肥牛犊拿出来宰了，然后做一个宴席，然后全家欢喜快乐。他的哥哥从田里回来，还没到家，就听到有作乐欢喜的声音，他就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然后哥哥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儿，他就问别人，那仆人就告诉他说，你弟弟回来了。那当然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我就不会详细说这个前因后果，不过你就听到什么欢喜快乐的声音。所以这边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意思就是说，求你让我觉得受欢迎，重新回到你的家中，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有一个欢喜作乐的声音欢迎我回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犯罪，我们认罪，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真的说起来，我不知道你多少经验，我自己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是偷偷摸摸来到神的面前的，都不太好意思，连祷告的时候说，神啊，不好意思，又来了，又来麻烦你了，然后好像啊，哎，一想到哎呀，我们过去做的那种事情真是丢脸，不但丢我们自己的脸，也丢神的脸，然后怎么还有脸来见神呢？然后又不能不来啊，所以就来了。然后那种祷告，那时候哎呀，神啊，啊这样。大卫说：“求你用，让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当我回来的时候，不是悄悄的从后门又溜进神的家中了。”而是被开大门，有一个 welcome party， 哇，欢迎的宴会，又宰牛又宰羊啊！当然这是过去的想法，一定要找肥牛啊。现在大家赞成要节食的意思啊，就只有青菜好了，没有肉。总而言之，是一个很盛大的宴会，欢迎你回来了。从大门进来的，好像那个父亲接纳他的浪子回来的时候，又给他戴戒指，又给他穿袍子，赤着脚的给他穿鞋子。我们盼望的是，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不是羞羞愧愧的，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是光明正大的，被神用敞开他的双手拥抱着我们回去的。这是大卫的祷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如果你知道大卫原来跟神是多么亲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情，你可以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他曾经跟神那么亲，他跟神有那么样好的一个关系，如今这个罪却使他跟神隔离，不是一天两天，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诗篇三十二篇，大卫就自己说了，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精力枯干，我整个人生命好像耗竭的一样。他有那样一段时间跟神完全隔离，所以他现在恳求神让他能够回来，恢复跟神原有的关系，那个失去的关系。我相信他会想起当年。每个基督徒，我们可能跟神之间都有一段不错的蜜月期，尤其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信主的，所以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当年我们可能是中学生大学生的时候，我们年轻热情有力，哇，爱主侍奉，参加聚会，跟神关心，哇，好得很。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慢慢冷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回想起来，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可以了解体会到大卫这种心情。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让我能够重新，他说荣耀其实就是喜乐，让我能够重新有这样一个快乐的心。但他也知道，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呢，首先需要做的是里面生命要被更新。对，第十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要求神来重建他内在的一个清洁的良心，还有一个正直的灵。我们需要被重建，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再一次重新去恢复跟神的关系，再一次去享受跟神这样一个关系。很多时候的确，尤其当我们不管是犯大的罪小的罪，这个过错那个过错，或者只是冷淡退后，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有这样的祷告，求你不断地为我重建一个清洁的心，重建一个正直的灵，或者说中文的小字有写坚定的灵，坚定跟随你与你不分离的灵，不是那种有时候很好有时候又没有的那种感觉上的那种跟神的关系，而是那种坚定的跟神之间的关系。第十一节他接下来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想大卫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想起，他也看见也知道的，就是他前任的王扫罗。扫罗在晚年的光景是非常的凄惨，因为他顽梗，他不肯真正的认罪，神离开他，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宣告了，神弃绝你做王。那从那时候开始，圣经上就说圣灵离开了扫罗。所以撒母耳记上十六章，那是大卫初次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是我们知道是大卫当主角的时候，他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哇，那是大主角上场了。十六章的时候，大卫初次出现舞台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找撒母耳到耶西的家里告了大卫。然后后面就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圣灵离开扫罗，扫罗常常心里不安，睡不着觉，然后精神不宁。于是有人建议说，去找一个会弹琴的，来帮扫罗弹琴，让他心情舒畅一点。 后来找到谁呢？有人推荐说，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善于弹琴的。大卫来了，年轻的大卫可能不到20岁，弹琴弹得很好。我还不知道今天有谁的弹琴的功夫有他那个功力，弹琴还可以赶鬼的。他就为扫罗弹琴，当他弹琴的时候，扫罗心里舒畅，魔鬼就离开。可是也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魔鬼又来了，然后扫罗就是那个。到后来，你记得17章之后，大卫打死的哥利亚，然后被提升做这个战士长，等于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将领。虽然大卫被提升做将领，他还是常常到扫罗王的面前为他弹琴。可是后来扫罗王嫉妒他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弹琴的时候，扫罗王就拿起枪来，一枪就过去。还好大卫年轻，这个动作很快就闪过去了。他看见的是扫罗圣灵离开之后的情形，因为他每天陪着他。他犯罪了，他说：“神啊，不要丢弃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知道当圣灵被收回去的时候，当圣灵不与我同在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多么凄惨，多么悲哀。所以虽然我犯了这个罪，不要丢弃我，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这是他的一个祷告。当然因为他的认罪，所以神没有离开他。对我们已经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独特的特权，独特的应许。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耶稣应许我们说，从此以后对所有的信徒而言，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即便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也不离开我们。但是圣灵在以弗所书第5章有说到，圣灵会为我们担忧，他不抛弃我们，不离开我们，只是圣灵为那一些在罪中却还不肯认罪的基督徒忧伤担忧。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为我们忧伤。但是圣经上说，神应许我们，他不收回我们的圣灵。但在旧约的时代，大卫的时代，却没有这个应许，却没有这个应许。所以大卫有这样一个恳求，即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神也不会收回我们的圣灵，但是你也不要滥用这样一个特权，以为反正圣灵不会离开你，你就任意的去犯罪，好像让神再一次的伤痛。我想这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12节开始，最后大卫提到说，他也期望能够恢复，不但恢复跟神的关系，从恢复跟神的关系开始，能够恢复他一些侍奉。过去大卫在做王的时候，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他可以带领百众、百姓、会众来亲近神、认识神、敬拜神。如今他犯了罪了，他好像暂时的就被摆在一边了。他的祷告是求神不但恢复他内在的生命，同时借着内在的恢复，他也希望能够恢复他外在的侍奉。所以他说，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意思就是说，求你让我再一次享受到那种救恩，因为被救赎跟你恢复关系这种喜乐，从这样的开始赐给我乐意服侍的灵，乐意跟随你的灵。过去呢，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不再是乐意跟随神了，他在随从肉体。但他说，现在当我得到救恩之乐以后，赐给我一个乐意跟随你的灵，乐意侍奉你的灵。因为乐意侍奉你，所以13节他就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所以他写下这样一首诗篇，把这个诗篇交给灵长，让他们去唱，去教导所有那些有过犯的人、有罪的人。他要所有有罪的人跟他自己一样，跟大卫一样，说来吧，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开始。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曾经犯过这样的罪，但是我们可以回来，来吧，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吧。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盼望，但当然神也悦纳他这样的一个盼望，接纳了他，所以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经验跟别人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讲章的后面都设计一些讨论问题，我们盼望在小组查经的里面，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经历。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你真的会去分享你个人的经历，包括你个人失败的经历。我想不是太多人愿意讲讲自己失败的经验。如果今天我传福音三个人得救，哇，那种成功的我当然很乐意分享，失败的就不太好讲啊。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啊，我们是软弱的，你从来不会说我是软弱的。我也不会讲说哦，你知道三年前我有一个很大的失败，我们不太愿意讲。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你必须要去把你的过去的丑闻一个个都给抖出来才叫做真正的认罪，不过我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愿意认罪的人，他也愿意跟所有的弟兄姊妹分享。分享的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看见神的恩典仍然可以帮助你，帮助我。像我这样一个罪人，神都可以帮助我，何况你呢？大卫有这样一个祷告，所以他后面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犯罪常常使人闭口无言，你说不出赞美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唱赞美诗，你会觉得你也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喜乐也没有了。但是大卫说，求你开我的口，让我能够歌颂，能够赞扬，因为我蒙了你的救恩。十六节十七节他最后他这样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这句话可能是整个忏悔诗当中最关键性的一句话。的确，神所要的祭物就是忧伤的灵，也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献祭的时候，不在乎你带出什么样的礼物，而在乎你有没有一个忧伤破碎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边有一个故事，耶稣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祷告，一个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严格遵守一切宗教的规条，另外一个人是叫做税吏，他收犹太人的税，被犹太人看为是一个油监啊，我们中文叫汉奸，他是油监，专门是抽犹太人的税。那你知道抽税啊，全世界两种人最难抽税的，一种是犹太人，第二种人就是中国人。要向犹太人抽税，只有犹太人可以抽得到，要向中国人抽税，我告诉你，除非你请中国人，你就抽不到中国人的税。那所以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抽税的税吏都被看为罪人。耶稣说有两个人去祷告，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每一个礼拜奉献十分之一，有时候我还有额外的感恩节奉献，感谢你。那个税吏呢，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捶胸，他什么都没说，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一个税吏的祷告是蒙垂听的，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没有蒙垂听。有人说的很有意思，那个税吏是在祷告求神赦免，那个法利赛人不是在祷告，他在宣告。很多人祷告啊，跟神报告啊，神啊，你知道哈，上礼拜我去哪里，做了一件事情，你没忘哈，我想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天我捐了不少钱的。哎呀，神你也知道了哈，上个月我去哪里传福音，还不错，几十个人信主啊，如果你忘的话就记个账啊，你记得啊。这是祷告呢，还是宣告，还是报告？所以忧伤痛悔的心是神要的祭物，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摆上去什么东西，不管是多少金钱，多少时间，我为教会花了多少功夫，做了多少事情，在神面前的祭坛，神所要的是一个谦卑的心。所以如果我什么都献上了，没有一个谦卑的心，神不喜爱。你本不喜爱祭物，如果你喜爱我就献上，你不喜爱，燔祭你也不喜悦，你所喜悦的只有一个忧伤的心，忧伤痛悔的心，谦卑的心。当然他最后他也说了， 如果我有一个谦卑的心，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十九节，那是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候，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我们是需要献上金钱，是需要献上时间，是需要献上各样的力量来为神而活。但是不要忘记，必不可少的是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当有的那个，所有的祭物都蒙悦纳；没有的那个，所有的祭物都不蒙悦纳。当然，大卫也没有忘记为全国、为圣城来求福，不是为他自己而已。他不是只是认罪，希望神跟他恢复关系。十八节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眷顾全国的百姓，眷顾你的百姓，眷顾圣徒，眷顾教会的弟兄姊妹。因着我的犯罪，我跟你的关系破坏了，可能教会也受亏损。如今我来到你的面前，求神赦免，恢复我跟你的关系，也因此求你祝福教会。”这是他的祷告，这是一个圣徒的祷告，也应该是你我的祷告。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